他是中国著名配音演员和配音导演。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配音演员苏秀。
我先告诉你，要是于连死了我也要死，这都要归于你。
我看您还是不去追的好，懂我意思吗？
还听小姐这么嘱咐了，有两个李克们，一个在山里，一个在 Yorkshire， 我要去山里的李克们。
他
还有
见证了中国配音事业的辉煌与艰辛。
苏秀老师应当是我们的佘太君，他会带领我们上一场的老老少少继续的前进。
81岁的苏秀为您讲述
我的配音生涯。
我的每一次人生，在我40多年的配音生涯中，各种角色大概配了有几百个吧，有的是主角，有的是重要的角色，也有的只是几句话的群众。反正不管戏多戏少，每个角色都是我在那个银色的海洋中经历的一次人生。我经历过女王、王后这样的显赫，也品尝过小偷啊、妓女这样的低贱，一会儿是任性的贵族小姐，一会儿又成了任人摆布的侍女，做过纯情的淑女，也做过资本家的情妇，配过作家、钢琴家、革命家，也配过囚犯、修女、农妇。我真不知道啊，谁能经历过如此丰富多彩的人生。我为此而迷恋我的工作，永生不悔。叶卡捷琳娜皇后，50年代初期我曾经一度和温西莹合作配彼得大帝，她配彼得大帝，我配彼得大帝的皇后叶卡捷琳娜。这位皇后出身是社会底层，做派像个野丫头，她跟皇帝两个人疯玩疯闹，是一个另类的皇后。因为年代太久了，有些情节我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扮演皇后的是当年的苏联人民演员达拉索瓦，据说她的地位相当于我们的梅兰芳，不过那时候他已经发胖了，实在不像个妙龄少妇。此外呢，我的戏也不是很多，可以说是糊里糊涂地做了一回皇后。反对沙皇的革命家，苏联影片《漫长的路》内容是讲沙皇俄国的时候，有一位富于幻想的女青年拉雅，是由我配音的。他和他青梅竹马的恋人瓦西里很快就要结婚了，瓦西里是秋叶峰配音，可是两亲家却为了嫁妆吵翻了。偏巧瓦西里的上司正好看上了美貌的拉雅，拉雅是一个敢做敢为的姑娘，她为了保卫自己的爱情买了一把手枪交给了瓦西里，可瓦西里却因循懦弱，不敢反抗。虽然最后他终于忍无可忍，向上司开了一枪，并被发配到西伯利亚的一座小驿站，可是仍然没能改变自己的性格。而拉雅却从生活的挫折中提高了思想境界，成了一名反抗沙皇制度的革命家。后来他也被发配到了那个小驿站，他认出了瓦西里并且扑向他，可是他们还没来得及说话，拉雅就又被宪兵拉上了雪橇。瓦西里追到门口，雪橇却在雪雾中远去了。那个时期我配了很多革命女青年，像罗马尼亚影片中记忆中的街道啊，民主德国的影片《他的真名实姓》啊， 都是一些逐渐提高认识走上革命道路的女青年。
她是中国著名配音演员和配音导演，
她见证了中国配音事业的辉煌与艰辛。
81岁的苏秀为您讲述
我的配音生涯。
坚强贤惠的小偷妻子，意大利影片《警察与小偷》是一部新现实主义的代表作，是意大利著名的导演德西卡的作品。他描写了二战以后人民的失业和贫困，他的情节和台词并非一般的凄凄惨惨，而是充满了饱含心酸的幽默。这部影片的译制质量非常的好，无论是剧本的翻译还是演员的配音都是上乘之作。尤其是秋月峰配的小偷，台词的语速非常的快，特别贴近原片的那种意大利演员的读词儿的这个韵味。此外，程颖配的警察也非常的贴切。我配的小偷妻子对于丈夫的工作一直不明底细，可她相信丈夫的话，从来没有怀疑过他。他操持一个五口之家，要吃要穿，总是捉襟见肘。他坚强地忍受着，从不哭哭啼啼，也从不抱怨。尽管他的家吃了上顿没下顿，但是他觉得受了人家的好处必须要回报人家，这是他不能放弃的起码的做人礼节。他不甘沦落，生活再贫困也要请警察一家来吃饭。他善良，也相信别人的善良。他是个坚强的贤惠的小偷妻子。
请听意大利影片《警察与小偷》片段。该片是新现实主义电影的代表作之一，上海电影译制片厂1957年译制，秋月峰、苏秀配音。
爸爸，
爸爸，你怎么在这儿呀？
上去呀！
爸爸，快去吃饭。
孙子，你上来呀！
上来，都好了，快上来啊！费迪南多，你还在那干嘛？上来呀！
你们两个已经认识了，
那更好了，快上来吧！要不面条都煮过头了。
罗伦佐，别老让人家请你呀、啊！快上来。
哎，怎么不问好了？
妈妈，爸爸回来了。
啊，难得你总算回来了。
回来了，回来了，我能做主吗？
你也可以先通知一声啊。
先通知
啊？
你倒说个明白，你是怎么回事？还得先通知，是怎么回事？他们怎么了？
怎么？
我的家我都没有权利回来了吗？
怎么没有啊？
啊，是啊，这是我的家吗？我都不认识了。我的车胎呢？
好，好了，我求你，今天咱们别吵嘴。
这什么意思？
我请了几个人来吃饭。
是吗？我们家从什么时候开始居然请起客来了？
我们不是受了他家的好处吗？
他家好处谁家的？
还有说，
你们看我这条衣服好吗？
好得很，快点再去穿一件上衣。
你请的是谁呀、啊？是莫洛托夫。
哎呀，你把帽子摘下来得整齐点，刮一个胡子。天哪，你看你成什么样子？你这是怎么搞的？
喂。你们到底请的是谁呀、啊？是杜鲁门？
没有桌布，只弄那些刀叉、
啊。
这好办，拿我们自己的来用好了。我们那个只用过一次，也还不脏、
啊，
一定还在这儿。
我跟你说，
你看这不是吗？
当中有个洞啊。
别着急，我想办法。你快趁这个空把那张椅子填一填好。
我跟你说，我
劳你驾，请你到卧室里去把那个瓶子找来。
小便的那个？
哎呀，不是我们唯一的花瓶，哪里插花？
可是我，
你过来，把它拿住了，好好的搅一搅，别打碎了、啊。
你怎么不听我说？
你快去呀、啊，赶紧点儿。
我怎么这么倒霉呀、啊？可怜，
波多，你坐这儿，我坐在莉莲娜旁边。你要可以掉棒子了，去你！
不是讲这些下流话，要有规矩。
瓶子拿来了。
啊，谢谢。维彩，维彩，把花拿来。李强，洞看不见了。
啊，很好。 为了礼貌起见，能不能让我知道你们现在忙得这样，为的是谁呀、啊？
为了我的朋友呢？
为谁？
为了波多尼一家。
滚他们的吧！我满头满脑都是你们的波多尼了，懂了吗？啊！
你怎么回事？
老是波多尼，我受不了了。
他们得罪你了？
我快疯了。这是报应。人家回来想歇一会儿，想在家里边享一分钟的清福，回头还得奔。谁知道家里弄得这么一团糟，为的是请波多尼。
是请波多尼。你怎么了？他们都是忠厚人，一点不自私，只是想帮助我们。我还是第一次跟这样毫无自私心的人在一起。你整天不在家，有什么权利抱怨人？
其实我是为了工作。
好工作。
是啊，为了给你们大家吃啊。也有你。
不必了，我有了工作了，是波多尼先生给我找到的。
哦，明白了。现在波多尼成了你们的大恩人了。
是，怎么不是？他不是经常在照顾我们吗？
今天有火鸡。火鸡？
嗯，
好极了。我们现在过贵族生活了啊。我在外边冒险，为了工作，为了生活，可你们却丢开我大摆酒席。
不知道你会回来，你回来当然有你一份了。
不，谢谢了，我不需要，我回到别处去，我绝不硬来参加。反正你们没有我也过得挺好，已经用不着我了。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来了。
你怎么了，费迪纳多？你怎么了？
你知道我要出门，
那也等波多尼家来了再走。
我不想见他们。我到外边随便吃点。
你先别走。你上哪儿去啊？今天有只火鸡呢。
爸爸，火鸡我消化不了，走了。
费迪纳多，
纯洁的小女生索尼亚，不同的命运是我们50年代末译制的。它是苏联影片，讲一群中学毕业生的不同的人生观，走向不同的生活道路。达利亚是班级里面最美丽也是最骄傲的公主，她也是众多男同学追逐的目标，但是她也是个虚荣的姑娘。索尼亚是个温柔善良不是张扬的小女生。开始大家都以为会让我配达利亚，赵胜之配索尼亚，因为我们两个人的性格吧，比如我配红玉黑那个特立独行的侯爵小姐玛姬的，赵胜之是配那个偷东西的喜鹊里边那个受迫害的农奴，我配第41里头打死自己情人的马留德卡，他配一个人遭遇里的苦命的伊莲娜。但是没想到这次厂长老陈把我们两个人给颠倒过来了，结果是他配达利亚，我配索尼亚。这也是我配音生涯中配的最清纯最温柔的角色了。中学毕业以后，索尼亚和几个同学悄悄地到农村去了。原来喜欢达利亚的男生科利亚是上华配音，也到农村去了，而且最后爱上了索尼亚。开始达利亚嫁给了一个做司机的同学，因为他赚钱赚得多。后来呢，他又嫌丈夫没有社会地位，和一个相当于他父辈的音乐家谈起了恋爱。这个音乐家由秋叶峰配音，可那个音乐家是和妻子患难与共走过来的，他的忘恩负义也使自己身败名裂。在同学相聚的车站上，达利亚看到索尼亚得到了幸福的生活和甜美的爱情，而自己呢，他该怨谁？
他是中国著名配音演员和配音导演，
他见证了中国配音事业的辉煌与艰辛。
81岁的苏秀为您讲述
我的配音生涯。
女鬼卡特琳，在联邦德国的影片《古堡幽灵》当中，我配一个风流女鬼。这是一部讽刺闹剧，讲的是多年前五个幽灵被砌在古堡的墙里，现在复活了。他们帮助伯爵小姐摆脱困境的故事。这些幽灵生前都是绿林好汉，而卡特琳则是他们的情妇。她没有教养，说话粗声大嗓，一见男人就禁不住使出女性全身的解数。可她又是一个好心的女鬼，一心想帮助伯爵小姐。她管每个男人都叫心肝宝贝，她跟男人谈情说爱就像普通人跟人问好一样。她这些特点构成了影片的喜剧因素。这个人物只应该让观众觉得他可笑，而不能让观众觉得他丑恶，所以我在配他的时候也必须掌握好这个分寸，不能太过，太过会招人讨厌，也不能不够，不够喜剧的效果就会出不来。德国犹太人，在英国影片《哭喊一声》当中，我配的莉莉·罗森是一个著名律师的妻子，他们是生活在法西斯德国上层社会的犹太人。由于罗森律师受到纳粹的残酷迫害，莉莉不但要承受作为一个犹太人的压力，还要安抚精神即将崩溃的丈夫。她是那样一位矜持儒雅的贵妇，即使发脾气也还是彬彬有礼。可是当丈夫怀疑即使到了古巴仍然不能上岸的时候，她再也支撑不住了。她爆发说，别这么说卡尔，担惊受怕了这么多年，现在结束了，你得帮助我，不能光靠我一个人。由于丈夫女儿相继自杀，她疯了。她一面对着镜子乱剪自己的头发，一面精神恍惚地说，我担心她会冷，因为她女儿是跳海的。
请听英国影片《苦海余生》片段，上海电影译制片厂1982年译制，苏秀配音。
罗森太太，太太，我是丹尼斯·克莱斯，你在吗？哦，天哪！哦，哦，是啊，哦，太好了。嗯，洗干净了吗？我改好了，让安娜穿着去跳舞。是啊，我总想趁他心，我做了一切，可他死了，他死了，我没在身边照料他，还有，是啊，他身体不好，我担心他会冷。罗森太太，好了，好，起来，跟我走。
干什么？
跟我走，别待在这儿了。
你这是干什么？
走，
出去，你出去，
罗森太太。你丈夫活着，在古巴医院里，他的病就快好了。这时候他需要你，你不能这样。
我这应该受到天罚，我对不起我女儿，我要上帝知道我后悔，真的后悔，真的，真的，要他还我女儿。
你听着，安娜死了，死了，听见吗？可你活着，你丈夫需要你。要不去那儿，他怎么办？
不，你不要再说了，我现在忙，我现在可忙呢。
好吧， 好吧，剪子给我，我来剪。你想糟蹋自己，想罚你自己，是不是？好，看吧，像这样是吗？好，好，那你看吧，那你看吧。
他是中国著名配音演员和配音导演，
他见证了中国配音事业的辉煌与艰辛。
81岁的苏秀为您讲述
我的配音生涯。
黑人囚犯，美国影片《噩梦》是杨承纯担任译制导演的。那天他到我家来，我正在家里养病，他说希望我配影片中的黑人囚犯萨拉。我说他是个黑人，声音那么厚，底气又足，我怎么配得了？小杨说你病好了，底气就足了呀，声音不够厚可以做一做。可我还是没信心，我说声音一做表演就不自如了。那他说你就不要做，我说不做又不符合形象。可小杨还是坚持要我配。录音的时候我适当的压低了声音，录音师又帮我加了低音，我感到声音还是符合形象的，也就有信心了。萨拉生活在社会底层，没什么文化，同伴喝醉酒扑到他的叉子上送了命，他就成了杀人犯。可是他善良，待人宽厚，有一颗金子般的同情心。作为黑人，他习惯于忍受不公正的待遇，凡事认命。直到黑人女大学生惨死之后，他才觉醒了，开始反抗了。这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形象。
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文汇出版社出版的回忆录《我的配音生涯》，作者苏秀，讲述人苏秀，播音张雷、海涛，节目包装孙征，节目编辑王威。感谢您的收听。
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